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全能语法课程啊，书面语法部分的第19课啊。OK， 那我们课程已经进行了，马上到三分之二了，对吧？其实大家对语法的体系应该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整体和系统的认识了。OK， 你可能以前对语法很多都是很不清晰，或者是没有完整体系的。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应该基本上解决了，对吧？那其实语法是什么东西呢？语法本身来讲，它就是语言的法则嘛。对吧，语法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语言的法则，非常简单。那语言你知道什么叫语法之后，就我们按照这种语言的法则来讲的话，大家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它在逻辑上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是比较符合它的语言 说话习惯的。比如说啊，假设你周围有有美国朋友或英国朋友的话，他们在学中文的话，你会发现他们说的句子那个顺序非常有问题，就他们说的句子你也可以懂，但他那个句子很奇怪，他那个句子的字的排列顺序是有问题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他语法没学嘛，对吧？语言的法则他掌握的不好，就他说出来的句子不符合我们的语言习惯，不符合我们的语言法则。OK， 那讲一句两句还可以，如果讲的特别多的话，你听起来是比较费劲的，至少在这个舒适性上是有很大的干扰的，对吧？所以语法的本质就是语言的法则啊，就你把这个东西学好了之后，能更加的符合别人的理解习惯。那这个搞定了之后，那我们再往下分啊，这个语法体系再往下细分，分成哪两块呢？分成两大块。第一块叫词法。什么叫词法呢？就这个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冠词这种东西，这叫词法。什么名词变复数啊，形容词副词比较级啊，形容词副词辨析啊，然后这种动词被动语态啊，动词的时态啊，这种东西，冠词啊，不定冠词、零冠词，他们的用法啊，对吧？讲这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它是很死的东西，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讲的，我就不给你列什么啊，名词变复数总共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啊特殊的，第二种不特殊的，特殊里面包含几类，不特殊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就不这么讲了，因为那个真的是太简单了，它都是死的东西，你稍微花点心思就可以搞定了。OK， 那第二类是什么？第二块是影响大家学习的最主要的问题，叫句法。语法就分成两块嘛，词法和句法。词法就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冠词那种东西。那句法呢是什么东西啊？句法就是按照我们之前讲那个整个的语法的体系和框架了，对吧？句子基本成分这是一块，主谓宾定状补表语同位语，对吧？那接下来句法这块分成了四大块。第一大块叫名词性从句，主语从句、宾语从句、表语从句、同位从句。第二大块形容词性从句，也就是定语从句。第三大块副词性从句，其实也就是状语从句，对吧？第四大块呢，就是这个特殊语法现象嘛。特殊语法现象包括这么几类，我们讲过的有非谓语动词啊 ，to do doing 和 done 的形式啊。OK， 那每种形式的功能是什么样子的？每种形式有什么特点？它尤其是做定语和做状语的时候有什么特点？就非谓语动词讲过的。那接下来我们又进入了第二块，对吧？就前两堂课都在讲的语法点，就是虚拟语气啊。虚拟语气是什么？虚拟语气其实就是虚假的模拟的一种语气态度啊，这不叫虚拟语气。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整个的语法点就分成了，你如果想的话应该是这样子，首先在最上面出现了一个点啊，写了两个字叫语法，语法分出了两个分支，一个叫词法，一个叫句法。那词法分出好多分支啊，那个我没讲，我们从这个句法里面分出几个分支，我们现在讲到的是虚拟语气，对吧？ OK 啊，你每天的时候你都把这个梳理一遍，你如果自己不梳理，你在我给你每次开课之前的两分钟三分钟左右，对吧，这个把整个的体系梳理一遍。所以整个我如果给你重复三十天，就算你课下不复习的话，你对这个体系应该也是很清晰了，对吧？ OK 啊，那虚拟语气还是我们要过一遍。虚拟语气叫虚假的模拟的语气和态度，这叫虚拟语气。那分成三类，对过去的虚拟、对现在的虚拟和对将来的虚拟。每一种虚拟对应着一种不同的情况，对吧？对现在虚拟什么样子？对现在虚拟分成两句话啊，第一部分条件句 if 后面加一般过去式，然后另外一个句子用 would, could, should, might 加动词原形，对吧？ If I were a boy, I would marry Peter.I would marry Laura， 不好意思说错了啊。OK， 如果是个男孩，如果是 Peter 的话 ，OK， 如果是男孩啊，我会嫁给这个，我会娶Laura， 对吧 ？If I were Peter, I would marry Laura， 对吧 ？If 后面加一般过去式啊，然后另外一个句子用 would, could, should, might 加动词原形，这对现在的虚拟。 那对过去的虚拟什么样子？对过去的虚拟是 if 后面加一个过去完成时吧。另外一句是用 would, could, should, might 动词原形，不说错了啊，不好意思啊。后面一个句子 would, could, should, might 加 have done 的形式，对过去的虚拟是唯一一种出现完成时这个时态的。OK 啊，那 if 后面加了一个过去完成时，另外一句用 would, could, should, might 加 have done 啊，这是对过去的虚拟，表明和过去的真实情况相矛盾，对吧？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对将来的虚拟，将来虚拟啥呀？和将来的真实情况有矛盾呗，对吧？OK 啊，那对将来虚拟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呢是 if 后面加一般过去式，另外一句用 would, could, should, might 加动词原形。第二种形式是 if 后面加 should 加动词原形，另外一句用 would, could, should, might 加动词原形。第三种形式是 if 后面加 were to 啊加动词原形，另外一句用 would, could, should, might 加动词原形。这就是虚拟器的三种形式，对吧？那么昨天给大家留了两个句子啊，大家回家自己去翻译的。我们先看第一个，说 Coketown was a town of。Right break, OK 啊 ，Coketown was a town of right break。说可乐镇啊，你可以翻成可乐镇，你也可以翻成根据这个名字来音译叫可克镇都可以啊。说可克镇呢是一个城镇，在这个城镇后面出现了一个 of right break， 是不是介词短语做后定语啊？可克镇是一个什么样的城镇？是一个由红色的砖啊建成的这么一个城镇吧？那前半部分就完事了。前面句是不是一个简单的陈述句，简单的对事实描述的句子，说科克镇啊以前是一个由红砖建成的这么一个城镇，后面又出现一个 or， 当你看到 or 的时候 ，OK， 当你看到 or 的时候，你要知道是什么东西出现了，你要知道它是并列成分出现了 ，or 这个词一定是并列啊，那谁和谁并列啊？肯定和那个 right break 并列吧。和那个砖并列啊，对吧？前面说科克镇以前是由这种红砖构成的一个城镇，或者说啊 ，OK， 那个是那个两个 of 短语并列啊 ，of right break 和这个 of break 啊 ，OK， 这两部分并列啊。说可乐镇以前是一个由红色的砖建成的这个小城镇，或者是说它由这种砖建成的城镇，什么砖啊？在这 break 后面出现个 that， 请问这引导的什么从句 ？that 引导什么从句？大家还记得吗？碰到这种情况你要马上条件反射的，它就有一个死的东西，名词后面 break 是个砖表示名词吧，对吧？名词后面加一个 that 就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定语从句，第二种可能同位语从句。那它俩区别怎么区分呢？关键要看 that 在从句里面到底做什么成分，如果做主语和宾语，那 that 做的肯定是这个引导的是定语从句了，对吧？如果不做成分，那引导就是这个同位语从句。你看啊， break 后面出现 that would have been read， 那 that 做什么成分？ that 做的是主语啊，那说明什么？说明后面这个定语从句啊，后面那说明这个 that 引导的是定语从句吧。从 that 到这个 read 这个词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定语从句。 OK 啊，那你完整的翻译就说可乐镇啊，可克镇啊以前是由红砖构成的这么一个城镇，或者说科克镇以前是由这样的砖构成，什么样的砖呢？ That would have been red。 你看这个词有没有看到 would have done， 看到了吗？ would have been red 是不是一个对过去的虚拟啊？你怎么知道是对过去虚拟？因为 would 后面加了一个完成时啊。当看到 would 后面加完成时的时候，一定是对过去的虚拟，因为三种虚拟语气里面只有对过去虚拟它是有这个完成时这个形式的。 OK 啊，那怎么讲？或者说可以是说啊，它以前会是红的，或者说啊，它以前是红的，说明啥？说明它不是红的吧 ？OK 啊 ，OK。后面说 ，if the smoke， 如果这个烟 and the ashes had allowed it， 如果这个烟雾和灰尘啊 ，OK， 要是没有这个烟雾和灰尘的话，它就是由红色砖建成的了。OK， 那这句子就分成两部分了。第一部分是前半部分啊，说科克镇呢以前是由红色的砖构成的。也可以说啊，或者说啊，我们中文里面习惯把状语翻到前面来，把那 if 那部分翻到前面来，对吧？也可以说，要是没有烟雾和灰尘污染的话，它本应该是由红色的砖建成的，本应该。OK 啊，其实真实情况不是啊，可以有意思吗 ？OK 啊，就是前半部分就完事了，这就是最核心的这一句最核心的部分，因为你可能觉得啊，这个句子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 你不需要知道它确切的在讲啥东西，对吧？因为它没有上下文，你很难捕捉它去完整的含义。我们只能根据它意思往最接近的方向去翻译，就翻译出来就这样子。说苛刻镇，或你翻译成可乐镇都无所谓啊。说苛刻镇以前是由红色的砖建成的，前半部分是一个事实，它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语气的。就正常说苛刻镇啊，以前是由红色砖建成的，也可以说，要是没有烟雾和灰尘的话，它本应该是由红色的砖建成的。后面是一种虚拟语气。OK 啊，那后面出现一个分号的吧，分号表并列了。后面说 ，But as matter stood， 但是事实啊 ，matter stood， 但是事实就这样子，它现在目前的情况这样子。OK 啊 ，It was a town of unnatural white and black。它是有这种，它是有一个城镇，什么城镇呢 ？Of unnatural red and black， 是由这种不自然的黑色和红色构成的。OK 啊，什么的黑色和红色呢 ？Like the painted face of savage， 像这个原始人被粉刷过的脸一样。OK， 它是两部分啊，前半部分but 前面是一部分 ，but 后面是一部分，对吧？完整两部分。那这就是完整的翻译，你就可以这么翻译啊，说苛刻镇呢，以前是由红色的砖建成的，也可以说啊，要是没有烟雾和灰尘污染的话，它本应该是由这种红色的砖建成的。可是按照目前的现在的情况来看，它却呈现出那种黑色和红色，非常不自然，对吧？就像原始人被粉刷过的脸一样就可以了，就没有了，很简单啊，就一个虚拟语气，关键是虚拟语气的识别和翻译。看第二句子啊，还是昨天留那句子，不知道你们大家怎么翻译的啊？说 if in future。当你看到两个逗号中间出现一个 in future， 在将来时间状语的时候把它去掉啊。If railroads were to charge， 当你看到这你就先不要看别的，你就马上反映出一个东西点。were to 后面加了一个动词原形，啥意思啊？ were to 后面加动词原形，马上应该识别出这对将来的虚拟啊，对吧？而且它这里面还提示你了 in future 嘛，对吧？如果在将来啊，铁路 were to charge all customers the same average rate，如果铁路向所有的顾客都收取同样的这种运费的话啊，都收取同样的钱的话 ，they argue 这个词你要注意，是干嘛的 ？argue 这个词我们一般翻译成认为啊，在阅读里面我们基本上不会把 argue 这个词翻译成争论，因为当你翻译成争论的时候，你就带有了偏见，你看文章应该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应该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去判断他们的作者两边的这个观点和态度。如果你翻译成某个人在争论，那你肯定就是从潜意识上来讲，从你这个句子的翻译上来讲，你就已经不支持他了。你支持他，你怎么能他说在争论呢？对吧？你支持他，可能说他在据理力争啊。你不能翻译成这个争论，争论就有偏向的感觉。我们一般就把这 argue 这个词翻译成认为啊，他们认为，对吧？他们认为啊，如果在将来铁路向所有的顾客都收取同样的钱的话啊。Shippers 那些这个需要运输的人，对吧？后面接了一个 who 啊， who 引导的什么从句啊？ Shippers 后面加 who， 不用想别的，肯定是定语从句啊。Shippers who have the option of switching to trucks and other forms of transportations will do so。 这个 who 引导就定语从句了，说这些承运人啊，这些要运输这些人啊，这什么人呢？他们有 have the option， 他们有这样的选项。 have the option 后面接一个介词短语做后定语，什么选项？Switching to trucks， 他们有可能会，我不用铁路做运输了，我现在可以转向用这个 trucks， 用卡车，或者是 other forms of transportation， 或者是用其他这个形式的交通运输形式啊。Shippers will do so， 他们会这么做吧？有这种选择的这些承运的人，他们会这么做吧 ？OK 啊，从 who 到那个 transportation， 整个是一个定语从句。那这句子到现在为止变得很清晰了。前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 if 引导的条件句吧，对吧？说如果铁路啊在将来向所有的顾客都收取同样这个税率的话啊 ，OK， 这些承运人将会做这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啊？就是转向其他的这个交通运输方式呗。后面这个结果句就 shippers will do so， shipper 什么样的 shipper 或引导一个定语从句。对吧？后面又出现一个词叫 leaving remaining customers to shoulder the cost of keeping up the line。请问这个 leaving 做什么成分？我们之前有没有讲过非谓动词的形式？讲过吧？前面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后面加了一个 doing 形式，那做什么语啊？这里可以做结果状语，使得啊，结果使得 remaining customers 剩余的顾客去承担 shoulder 作为动词表承担的意思 shoulder 在这里面是个动词啊，使得让剩余的顾客去承担运行这个线路的费用吧 OK 啊，产生的结果就是如果有一部分这个顾客啊，本来使用铁路运输这个顾客他现在不在铁不采用铁路这种运输方式了，他转向卡车或转向其他交通运输方式了，那是不是这个铁路这部分他收到钱就少了，对吧？那成本怎么分担呢？他只能这个增加价格，让剩余的这些部分人去承担这个铁路运行的成本啊。OK， 自己不会赔钱。那这句很清晰了。If 这部分是个条件句 ，OK 啊 ，Shippers would do so， 这是个结果句，在 Shippers 后面接了一个定语从句，后面整个完整的句子后面接了一个 doing 形式做结果状语，就没了。那有同学关键问题来了，说老师啊，这个 they argue 到底是啥东西啊？这个 they argue 到底怎么翻译？怎么中间突然插了一个 they argue 啊？OK 啊，这啥东西？这是宾语从句，你可以理解吗？你可以把这个 they argue 放到句子的最前面去。They argue， 他们认为整个 if 到最后这个 line 这个位置就是 argue 的宾语。他们认为啥？认为后面这个观点，认为整个这件事情在宾语从句里面又套了一个虚拟语气，可以理解我意思吗？在虚拟语气的结果句里面又套了一个定语从句。在这个虚拟语气整个句子后面又包含了一个分词做状语，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啊 ？OK， 回家之后啊，如果听不懂，反复多听几遍；如果不懂的话，然后到群里面去问一下啊。OK， 这个句子一定要搞懂啊，它是一个宾语从句里面套了一个虚拟语气，虚拟语气的结果句里面套了一个定语从句啊，在这个虚拟语气整个句子后面又接了一个分词做状语，这种特殊语法现象啊。OK， 这两个句子搞定了，搞定之后就代表你掌握的。就挺好了，对吧？那么接下来继续讲这个虚拟语气啊。虚拟语气下面讲的就是很多零散的小点了。到目前为止，关于虚拟语气，你已经学会了 80%， 你已经掌握了 80% 了，对吧？掌握这些东西之后，你基本上就快完事了。那剩下就是一些零散的小点啊。我们把这个零散的小点给你总结一下就 OK 了。你需要掌握的第一个零散的小点，就特殊注意的小点，就是这个。be 动词在虚拟语气里面 ，be 动词变过去式要变成 were， 这个我们之前提到过，所以现在就不再讲了。第二个，我们着重强调一下，在虚拟语气里面，对吧？我们之前讲的虚拟语气，你不管对现在、对过去、对将来，你会发现它其实都有个 if 吧，都有个 if 最明显的，对吧？如果怎么样，如果怎么样啊 ？OK， 如果啊，在这个虚拟语气里面，你想把这个 if 去掉，可以吗？也可以。把 if 去掉也是没有问题的，完全没有问题。OK， 那怎么办呢？直接去掉吗？不能直接去掉。去掉之后要把这种助动词、be 动词和情态动词提前。助动词指的是啥？就指的是这种 had 这种词吧。OK， 或者是 did。OK， 那 be 动词就是这个 were。那这个情态动词叫 should 什么 could。Would, might 这四种词啊，要把 be 动词、助动词和情态动词提前啊，注意啊，在虚拟语气中，如果你想把 if 这个词省略掉，没问题，省略掉之后，把 be 动词、助动词或情态动词提到前面去就可以了。我先举一个超级简单的句子，大家来感受一下。如果我是一个女孩的话。我会嫁给 Peter， OK？ If I were a girl, I would marry Peter. If I were a girl, I would marry Peter. 这是一个正常句子，有个 if。但是如果把 if 这个词去掉，可以吗？去掉可以。怎么办？把 be 动词、助动词和情态动词提前，把 if 这句里面条件句里的 be 动词、助动词、情态动词提前， OK？ 那你看 ，If I were a girl, I were a girl， 这里面是不是 be 动词啊？I 主语后面接的是 were 啊，它没有助动词，也没有情态动词，只有一个 be 动词 were。那怎么办？把它提到最前面去，就变成了 Were I a girl, I would marry Peter。后面那句完全不变。Were I a girl, I would marry Peter。可以理解我意思吗 ？OK 啊，当你把 if 这个词去掉的时候 ，be 动词、助动词和情态动词要提前啊。那么下面来看三个句子。看第一句子，说 Had he finished his work, he would have gone to the concert yesterday 啊 ，Had he finished his work？ 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啥东西，怎么突然在前面出现一个 had 呢？它其实是虚拟语气。 它省略了 if。 如果变成原型，就是 if he had finished his work he would have gone to the concert yesterday。 如果他昨天完成了他的工作，如果他之前完成了他的工作，他昨天就会去音乐会了。对什么虚拟？对过去时间虚拟。 if 后面加过去完成时 had done 的形式，另外句中would, could, should, might 动词原型，对吧？然后把 if 去掉了 ，be 动词、助动词、情态动词提前，没有 be 动词，对吧？没有情态动词，只有一个助动词 had， 那把 had 提前呗。Had he finished his work, he would have gone to the concert yesterday. OK， 那么看第二句子，也是 ，Were I to go to the Mars someday, I could see the surface of it with my eyes open。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个词以 were 打头，又不是问号呢？这啥情况？它其实也是一个虚拟器，可以理解吗？它变成正常的顺序应该变成 If I were to go to the Mars someday, If I were to go to the Mars someday, I could see the surface of it with my eyes open. 如果我将来有一天可以去月球的话，我一定会睁大双眼去看它表面的。那你将来有一天，对于我们普遍来讲啊，一般认为是不会上到月球的，对吧？OK 啊，你将来某一天能上月球吗？我们目前按照目前来看是不能的，对吧 ？OK 啊，普遍的情况来看啊是不能的。那所以这个是虚拟器。那虚拟器怎么办？把 if 去掉呗。去掉之后要怎么办？去掉之后要提前 be 动词、助动词和情态动词啊，对吧？那请问这里面有助动词吗？没有。有情态动词吗？没有，只有一个 be 动词。那怎么办？把 were 提前呗。If I were to go to。把这 were 提前变成了 were I to go to， 对吧？后面完全不变，这是虚拟器啊。把 if 省略这部分。那再看第三个句子啊，后面这个句子说 ，Should it snow this afternoon, the flight will be cancelled。你看这个句子，怎么能出现这个 should 这个词放在句首呢？它是啥？它是不是也是虚拟器？当你看到这个 should 后面加动词原形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这个它其实对将来的虚拟。If it should snow this afternoon。The flight will be cancelled. 如果今天下午它下雪的话，这个飞机将会被取消。有人说，老师啊，这 should 后面加动词原形，那个 snow 怎么变成名词了？那个 snow 可以作为动词表示下雪的意思，就像 rain 一样，可以表示动词叫下雨。It's raining. 你看那个 rain 表示下雨嘛。It's snowing. 表示正在下雨啊。OK 啊。Snow 这个单词表示动词。那怎么变虚拟器的？是不是把 if 去掉，把情态动词有吗？有啊，情态动词 should 直接提前。Should it snow this afternoon, the flight will be cancelled, 就 OK 了。这里面你还需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请问这是对什么时候虚拟？有人说，老师啊，这个东西是我看后面那句话和现在虚拟是一样的。其实你看，你就算不知道前面那个 should 出现是对将来虚拟的话，你根据意思来讲，你也应该可以推测出来它是对将来虚拟的。对吧？这件事情还没发生呢。说如果今天下午下雪的话，飞机将会被这个航班将会被取消 ，OK， 这件事情还没发生呢，今天下午才会发生了，这是虚拟语气啊，这就是虚拟语气啊 ，OK，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个位置啊，明天我们讲这个错综条件句啊，错综条件句在讲完之后，虚拟语气就完事了。错综条件句讲完之后，我们拿一个比较难的句子来给你啊，我一会儿给你留个作业啊，你回家之后翻译一下这个句子，对这个句子结构做一个划分就 OK 了啊。好，我们今天就上了这个位置啊。今天上课时间是，23分钟，23分钟50秒。明天见啊。